客观地讲，盛宣怀确实是清末的一个实干家，并勇于任事。但是仅仅有这两条还远远不够。他的崛起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盛宣怀的父亲和李鸿章是故交，因此他很早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并得到赏识。李鸿章后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人物。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于是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正如李鸿章后来所概括的那样，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一官一商，左右逢源。从此盛宣怀游走于官商之间，开始了创办实业的传奇之路。在盛宣怀所创办的众多企业中，实际上最具前瞻性，从另一个层面上也可以说是最具紧迫性的，应该就是他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清政府兴办洋务的目的就是图强求富。图强是向西方采购新式武器，增强军力；求富是创办实业，增加国库收入。无论是图强还是求富，都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但是愚昧无知的清政府因为其祖上即女真人因为滥发纸币而亡国，所以他们视纸币如洪水猛兽，以不用为原则。除顺治初年为平定江南咸丰年间，为了应对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曾经短暂发行过纸币之外，再不愿意谈纸币。清政府不知道通过兴办银行发行纸币可以从民间筹集社会资金，就只能增加赋税搜刮民众，或是向外国举债。这样既加剧了国内矛盾，又增加了对外国的依附。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了五口通商。随着外国商人在华贸易的增加，外商陆续开始在各通商口岸设立银行，并擅自发行纸币。蛮横无知的清政府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由发展。这些外商银行在享受发钞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对中国政府却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外国银行用空手套的办法，将从中国吸纳的大量存款再贷给急需资金的清政府，不但加收高额利息，还附带很多苛刻的政治条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流失财源的同时，又进一步丧失了主权。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外商在中国开办银行并发行纸币的情况，这样便于我们了解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并发行纸币的背景及其意义。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商银行是英国的利如银行，它于1845年在香港成立并发行纸币，但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汇丰银行。随后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外商也相继设立了各自的银行，并发行银行兑换券。这些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了单位各异、种类繁杂的纸币，但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盛银行，以及美国的花旗银行。 他们使用中国的货币单位发行银元票或银两票。另一种是外国银行使用各自国家的货币单位所发行的纸币，如华南地区通行的由英资银行发行的港币，俄国在东北发行的卢布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在东北发行的军用票等。外商银行在华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币制、金融主权，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币制的混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既流失财源，又丧失主权，如此不堪的事，难道大清朝野就没有一个能看明白的人吗？实际上，能看明白的有识之士很多，如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郑观应，
他很早就看到了外商在华开办银行的危害，提出应该将之取缔，改由中国自办银行自发钞票。但是，愚昧无知且专制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政策，既不取缔，也不加以检查和管理，而是任由这些外商银行去开展业务，拓展势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于光绪22年（18969月26日）向清政府奏请，要求朝廷准许他创办中国自己的银行。他在奏折中对设立银行的好处做了系统的论述。他说，西方的国家都是从社会上筹集资金来发展工商业，关键是有银行从中调度。中国应该尽快效仿西方国家的这一做法，不能任由洋人来华开办的银行专我大利。中国自办银行之后，务必要取信于商民，这样就可以用借国债的办法替代借洋债，既不受洋人高额利息的挟制，又可以避免国际上汇兑的风险。当时的清政府不但腐败而且无能，对于盛宣怀设立银行的请求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一方面害怕洋人反对而给朝廷增添新的麻烦，另一方面又顾虑新式银行开设以后，财政权力将会落到汉族官员的手中，因此踌躇多疑，举棋不定。熟悉官场的盛宣怀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就联系翁同龢、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一批朝廷要员，对光绪皇帝晓以利害得失，最后终于获得了奉特旨办银行的恩准。他兴办银行的目的是通商会公，因此中国这第一家民办的商业银行就采用了中国通商银行这一名称。盛宣怀可以说是清朝灭亡的最后推手，这是因为他推行的铁路国有政策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摄政王的重用，被提升为邮传部尚书。1911年又出任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这时盛宣怀提出了铁路国有的政策，要求将各省自己筹资建设的铁路都收归国有。此令一出就遭到了各地的反对， 并进一步导致四川、湖南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慌忙调动湖北新军前去镇压，革命党则趁机在武昌发动起义，辛亥革命由此爆发，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